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宣布对包括量子计算在内的先进技术实施最新控制措施，以协同国际合作伙伴防止先进技术被用于威胁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这一项临时最终规则，对那些已经和国际合作伙伴达成广泛技术协议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实施管控。该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今日的行动确保美国出口管制与快速发展的技术保持同步。这些技术一旦落入坏人手中，将会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新管控涉及四大类技术，包括量子计算设备与技术、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三极全场效应晶体管技术，以及增材制造项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副部长艾斯特维兹表示，今日的行动可以增强美国与国际伙伴的协同合作，使对手在使用威胁到各国集体安全的方式开发和部署这些技术时更困难。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再展筹款实力，在8月筹集了1亿3000万美元捐款，截至月底竞选手头现金是2亿9500万美元。川普竞选团队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8月筹集的资金中有 98% 少过200美金，平均捐款额是56美金，总捐款额略低过7月水平。他们在7月筹集了1亿3870万美金，手头现金是3亿2700万美元。川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休斯表示，随着共和党的团结以及越来越多的独立选民和对民主党不满的选民跨越党派界限，川普与曼斯在竞选的最后阶段获得了动力。他补充说，这些8月的筹款数字反映了这一趋势，将推动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运动重返白宫，并帮助我们扭转何锦丽和拜登的恶劣表现。目前双方阵营都在抢攻关键州，投放大量的电视广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7月的筹款额是3亿1000万美金，超过了川普竞选团队，他的8月筹款数据尚未公布。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开幕式，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会上承诺，未来三年中方将提供非洲3600亿人民币的资金支持。习近平在发表主旨讲话时强调，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他提议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中非历史渊源，声称西方现代化曾经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而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不断发展来纠正这种不公。习近平之后宣布，中国将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提供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的产品零关税待遇。未来三年，中方愿意提供3600亿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积极经营与非洲的关系是为了应对国内外困局的战略突围之举，但由于中国目前经济疲软，未来恐怕仍然有不少的挑战。礼拜四，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米歇尔·巴尼耶为新总理，结束了之前看守政府执政50几日的历史。爱丽舍宫礼拜四发声明说，巴尼耶必须组建一个联合政府，为国家和法国人民服务。新总理的任命亦结束了法国议会选举后形成的僵局。由于没有任何政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多数席位，法国政局近两个月来一直面临不确定性。巴尼耶现年73岁，是一名保守派政治家，他所属的共和党代表法国传统右翼。巴尼耶坚定地支持欧洲团结，在50几年的政治生涯中， 他曾经担任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官员、环境和农业部长，并两次担任欧盟专员。他亦是英国脱欧谈判中欧盟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班尼耶组建稳定政府的前景尚不明朗。目前法国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是选举后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之一。该党此前曾经表示愿意和班尼耶合作，不会立即否决他。日前纽约州州长霍楚办公室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指控为中共代理人。今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发表评论话，他很早就当面警告过50位州长，中共藏在美国内部。蓬佩奥在 X 上发文话，多年前当我担任国务卿时，我就警告过所有州长，这种事情正是发生，中共就在大门内。这个指的是蓬佩奥在2020年2月出席全国州长协会时发表的演讲。蓬佩奥话俾与会嘅州长知，去年一个中国政府支持嘅北京战狼团发表咗一份报告，对所有50位美国州长对中国嘅态度进行咗评估，佢哋将你哋每个人都标上咗友好、强硬或两可嘅记号。佢话虽然美中之间有可以合作嘅地方，但美方唔能够忽视中共嘅行为同战略意图。蓬佩奥今日仲喺纽约邮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再次提醒美国领导人认清中共。佢写话：只有当我哋与中方嘅关系以理解中共对美国意识形态嘅敌意，而且坚持以透明同互惠为中心时，美国先至会安全。
当地时间礼拜四，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就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涉贪案再次召开羁押庭，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串通消灭证据的嫌疑，因此裁定柯文哲被羁押并限制通讯接见。柯文哲当场被戴上手铐送去台北看守所。这个是台北地方法院在四日之内针对柯文哲案第二次召开羁押庭。8月30号台北地检署和廉政署以柯文哲可能涉及台北建商威京集团的京华城容积率弊案为理由，对柯文哲住处进行搜查，还将他带走调查。台北地方法院9月1号首次召开羁押庭之后，法官认为检察官的举证无法确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因此裁定将他无保释放。台北地检署不服这个裁决，遂决定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而高院礼拜三撤销原裁定，发回台北地方法院，从而出现将柯文哲再次羁押的最新裁定结果。日前摩根大通下调了对中国股票的评级，指除了中国经济成长面临阻力而且政策支持不足之外，美国大选带来的影响亦将加剧中国股市的波动。该行建议投资者应考虑将投资重新分配到其他新兴市场。礼拜三，摩根大通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将中国股票评级为增持下调至中性。他们警告说，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之前，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另一场贸易战，这个可能会影响中国股市。除此之外，中共当局采取的政策仍然不够有力，难以帮助中国走出经济低谷。策略师还认为潜在关税战 2.0 造成的冲击可能比第一次关税战更大。策略师表示，我们预计由于供应链转移、美中冲突扩大以及持续存在的国内问题，中国的长期成长将呈现结构性下跌的趋势。他们推荐的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巴西和印尼等。礼拜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演讲中提议将富人和年收超过100万美元者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提高到 28%。 该数字远低于拜登总统在2025年财政预算中所提出的 39.6% 税率，但仍高于目前的 23.8% 税率。据知情人士披露，贺锦丽提议的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将会是 33%，其中包括他星期三提出的 28% 资本利得税率，以及根据拜登2025年的预算提案，将 3.8% 净投资收入税提升至 5%。 贺锦丽当日宣布了其他经济政策提案，包括将新小企业的税收减免额由5000美元提高到50000美元。川普阵营批评贺锦丽的最新经济政策。川普竞选团队在被《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表示，贺锦丽和沃尔兹的税收计划将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增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提高企业税、提高投资者税、征收未实现收益税和扩大遗产税等，这些都会对小企业和企业客户造成伤害。礼拜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共政府最近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未来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女之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在记者会上，荷兰一位记者问到，美国国务院说中共民政部已通知美方，在8月28号开始，中国各地民政部门将会不再进行任何领养相关工作，希望中方证实并且进一步解释。毛宁对此进行了证实，但没有加以解释，只是说这个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中共由1979年开始在全国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一胎化政策，令到大量女婴和残疾儿童被弃养。80年代中共开始了涉外收养工作，随后逐步开放限制，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数量逐年大幅增加，其中美国人收养的数量最多，但最近几年来中国开始推行国内收养优先等原则，涉外收养呈大幅下跌趋势，尤其是2020年5月颁布2021年开始实施文化典中的收养政策，对外国人收养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和限制。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认为中共、巴西或印度政府都是诚实的调解人，可以参加未来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并且发挥作用。普京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一场东方经济论坛上回答问题时讲了这一番话。美国媒体政治引述普京的话，他认为可以在和平谈判中充当调解员角色的国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巴西、印度，他和这些伙伴保持联系，还彼此相互信任。普京稍后又说，如果乌克兰有谈判的意愿，我亦可以。普京过去曾经表示，之后当乌克兰永久放弃加入北约和割让被俄军部分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的领土后，俄乌才可以谈论停战。但他礼拜四表示，俄乌在战争开始没几耐，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但一直无法实施的一切初步的协议，可以用作未来谈判的基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